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俄罗斯和美国官员周四相互指控彼此的阿富汗政府，并且把责任归咎于对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遗憾地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新的阿富汗策略的中心是通过武力办法调节。他说，我们确定这个路线是徒劳无功。美国政府的一位资深官员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说，总统星期一在向全国播放的电视讲话中提出的不只是一个军事策略，其中还包括很强的外交和政治成分，甚至还包括了经济成分，因此说它只是一个过于军事化的策略，不符合事实。美国官员补充说，对于美国在阿富汗的角色，俄罗斯人一直在散布一些非常无意的宣传。俄罗斯正试图声称美国支持所谓的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组织，这是编造事实。美国官员说，莫斯科对伊斯兰国的担忧正迫使他们考虑支持塔利班。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星期二说，就俄罗斯向塔利班提供武器来说，这显然违反了国际规范了。拉夫罗夫星期四对记者说，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被指控支持。川普本星期宣布向阿富汗增派4000美军，从而放弃了他早些时候做出的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战争的承诺，但是这个计划的细节仍不明朗。正在乌克兰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表示，川普政府在积极考虑是否向饱经战乱的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关于这个举动是否会被俄罗斯认为是威胁的问题，马蒂斯回答说，如果你不是侵略者，防务性武器对你是没有挑衅性的。上一任美国政府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会不必要的刺激俄罗斯，但是川普政府的官员重新开始考虑以前被否定的计划。一位中国公民因为涉嫌参与2015年6月美国人事管理局电脑资料库的黑客入侵事件，在8月23号在加州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受审。这位名叫于平安的嫌疑人8月21号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联邦调查局通过搜查令获取了他的简历。据悉，于平安1980年12月16日出生于上海，专长是电脑网络安全和电脑程序。有关当局向法庭提交的诉状指控他与他人同谋获取并使用恶意软件 Sakura 促成对至少4家不知名的美国公司的网络攻击。在2015年的黑客袭击中，美国大约有400万在职或前联邦雇员的资料失窃。美国当局当时怀疑是来自中国政府的黑客所为，但是中国当局予以否认，并且表示他对任何形式的黑客袭击都将采取坚决和强硬的措施。泰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说，由于前总理英拉在一起针对他的卸职事件中未能出庭接受宣判，法庭向他颁布了逮捕令。英拉的律师表示，他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到庭。法庭把宣判时间改为9月27日。最高法院的声明说，我们认为被告正在躲藏或者已经逃走。英拉对于农场主大米补贴计划相关的指控拒不认罪，这个计划使国家损失了几十亿美元。英拉在2014年的一起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安哥拉全国委员会说，安哥拉执政党在星期四公布的初步投票结果中遥遥领先，这立刻引起了反对党的反对。全国选举委员会星期四晚间说，到目前为止，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星期三的投票中赢得了大约超过64%的选票。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播报。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 I'm Donnie
大家好我是杨林 Donnie 有听众问咱们这个美语训练班节目的英文名字是什么人家都猜啊是 English Training Class
其实啊我们的英文名是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M-O-S-A-I-C Mosaic 就是马赛克
没错美语训练班把美国之音的美语教学节目汇集到一起就像马赛克一样拼贴杂烩内容丰富
Exactly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teach today?
今天我们要去看棒球比赛
Oh, it's the 7th inning already? Alright
和朋友聊聊大学里的社团生活和打工经历
But if they don't accept you, you should start an a cappella group
出点份子钱帮同事过生日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拗口和不择手段
But first, let's just take a small piece from the whole mosaic
对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besity. Obesity is spelled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肥胖症
A new study finds that comparing to the reduction of food intake, food choices are more important in tackling obesity.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与减少食物摄入量相比,食物的选择在改变肥胖症情况上更为重要。
Not getting adequate amounts of sleep i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obesity.
睡眠不足是导致肥胖症的危险因素之一。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s anti-obesity campaign aims at making children exercise more and eat better.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反肥胖症运动鼓励孩子们增加运动，改善饮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肥胖症。But how fat is too fat? 要到多胖才算是肥胖症呢?
One way to determine if you're obese is to have a doctor measure your BMI, or Body Mass Index.
计算身体质量指数。可是我觉得这个指数定得太宽松了。就拿我来说吧,我的 BMI 在正常范围。可是啊,我觉得自己特别胖,一点都不苗条。
Huh?You don't look fat at all.
是吗？我可没信心。
Ah, some women just feel like they can never be thin enough.
Seriously, I'd do anything to lose 10 pounds.
Anything? 那好吧，来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看看怎么形容你这种心态。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女儿最近迷上了一个摇滚乐队，下个月这个乐队要来我们这里演出，我女儿可兴奋了，说什么都要去。可是这个乐队人气太高，演唱会票非常抢手，很难买到。不过我女儿铁了心要去，说什么也要弄到一张票。他这种追星的热情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g, borrow, or steal. Beg is spelled B-E-G. Borrow, B-O-R-R-O-W. And steal, S-T-E-A-L. Beg, borrow, or steal.
Beg 是求 ,borrow 是借 ,steal 则是偷。Beg, borrow, or steal 字面的意思是乞求、借用或者偷，其实就是指不择手段，用一切的方法。我女儿非要去看演唱会。
She'd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a ticket.
不论用什么方法，她非得搞到一张票不可。很多人都有失眠或睡不好觉的问题，在下面这段话中，我们来听一听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睡眠质量。
Many people would do anything for a good night's sleep, but they don't have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it. They need to keep a regular sleeping schedule, Make sure the bedroom is dark, quiet, and cool, and avoid alcohol and caffeine at night. That's how they'll be able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refreshed.
这段话是说呢，很多人为了能睡上一夜好觉，愿意做任何事情。其实他们不这么大费周章也能够睡好觉，只要保持固定的睡眠时间，保证卧室里黑暗、宁静、凉爽，并且晚上不喝含酒精和咖啡因的东西就行了。这样做，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能神清气爽。
我还听说，电脑、电视和手机也会造成人们失眠，因为它们发射的信号会干扰大脑产生的睡眠荷尔蒙。所以在快睡觉的时候，最好远离这些东西。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any people would do anything for a good night's sleep, but they don't have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it.They need to keep a regular sleeping schedule, make sure the bedroom is dark, quiet, and cool, and avoid alcohol and caffeine at night. That's how they'll be able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refreshed.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说成 beg, borrow, and steal.意思是一样的。在节目开始时，我们谈到我女儿迷恋摇滚乐队，不过同下面这段话中提到的乐队相比，我女儿的偶像只能是后生晚辈了。我们来听一听。
I can't believe the Rolling Stones concert is already sold out. All I want is two tickets. I don't care where the seats are, and I'm willing to travel wherever I have to. This may be their last tour everThat's why I'm prepared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see them perform.
这段话是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滚石乐队演唱会的票已经卖完了。我只要两张票，不在乎座位，也不在乎演唱会在什么地方开，反正我一定要跑去看。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演唱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无论如何用一切办法都要去看不可。
看来歌迷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不过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队的告别演唱会的确是意义非凡。这个摇滚乐队60年代出道，叱咤数十年屹立不倒，已经是重量级的流行文化符号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can't believe the Rolling Stones concert is already sold out. All I want is two tickets. I don't care where the seats are.And I'm willing to travel wherever I have to. This may be their last tour ever. That's why I'm prepared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see them perform.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g, borrow, or steal， 意思是不择手段，用尽各种办法。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Beg, borrow, or steal， 真是说出了我减肥的心声。 I would beg, borrow, or steal to fit in my bikinis。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减肥成功，好去穿比基尼。我要做骨感美女。
好了，这是美语训练班，不是美女训练班。
哈哈 ，Donny， 美语和美女，你说起来不拗口吗
？Of course not. I'm a trained professional.
哎，你还真不谦虚耶。不过，既然说到拗口，咱们就来听听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拗口。
无穷 ，What's up？
我表姐要生宝宝了，发动全家给孩子起名呢。我翻翻字典，找点灵感。
Interesting， 我也来出主意。
孩子他爸姓唐，你说叫什么好呢？
唐，唐老鸭
啊
I'm sorry, Wu Qiong. I know this is a terrible name, but when you mentioned the word 唐, the name just rolled right off my tongue.
rolled right off your tongue? 从舌头上滚下来。我明白了，就是顺口，脱口而出。你一听到糖字，顺口就说出了唐老鸭。那如果不顺口，也就是拗口，该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s a tongue twister. Tongue is spelled T-O-N-G-U-E, and twister, T-W-I-S-T-E-R.
Oh, tongue twister 就是拗口的东西。This name is a tongue twister. 这个名字真难念。
没错，吴晴， you know the luxury car brand name Mercedes-Benz?
Mercedes-Benz 就是奔驰嘛。
Righ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奔驰, rolls right off the tongue. However, if we call the brand 梅赛德斯本兹, to me, that's a tongue twister. It's like I'm tripping over my own tongue when I try to say it.
Trip over your own tongue? 我知道 T-R-I-P, trip.是摔倒的意思，所以 trip over one's own tongue 就是打磕巴、吃螺丝，对吧？
Absolutely.
We need to find a good name for this baby. We don't want people to trip over their own tongues when they say the baby's name.
Of course. But firs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顺口叫 to roll right off the tongue. 第二，拗口的东西则是 a tongue twister.第三，打磕巴，吃螺丝，叫 to trip over one's own tongue。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Donny， 快来展示一下你的中文水平，给大家来段 tongue twister 绕口令。
OK， 四是四，十是十。四十是四十，十四是十四，别把十四当四十，也别把四十当十四，谁能说一说，请来试一试。
哇哦 ，Donny 够溜的。
好啊好啊，那样来一个吧。A tongue twister in English.
这有何难，你听好了。
Okay, here we go. How many cans can a canner can if a canner can cans? And how much wood would woodchuck chuck if a woodchuck would chuck wood?
嘿，不错啦。
还可以吧，大学时口语课上学的。
I bet you were a great student back in college.
那当然了，我是拿全额奖学金的，我可是大学里的风云人物。
那咱们就听听大学生活吧。Let's listen to 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终极课程。Eric 和 Patty 是大学同学，两人正在聊校园生活。
Eric wants to find out what clubs Patty is in. In this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a cappella, which means singing without any instruments.
So Patty, tell me about what kind of clubs you like to do.
Well, I've always loved singing, but it's pretty hard to get into the singing clubs.
I know, they can be pretty competitive.But if they don't accept you, you should start an a cappella group. I'm sure lots of people would want to join.
Do you think it's hard to start a club?
I don't think it's very hard. You should talk to the student life officials. I think you just have to find a professor to sponsor you.
That's all? That's really easy. I think I'll do that.
Patty 喜欢唱歌，但是要进学校的合唱团啊，很难。
That's right, Winnie.So what does Eric suggest that she do?
Eric 建议他自己组织一个 a cappella club, 也就是不用乐器伴奏，全靠清唱的阿卡贝拉合唱团。哎 ,Professor Bowman, 阿卡贝拉合唱团在美国的大学里受欢迎吗？
Yes, they're very popular. Now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what Eric does in his free time. Listen for the word cramming, which means to study really hard.
What about you, Eric? What kind of clubs and activities do you do outside of class?
Personally, I don't have time for clubs.
Why not? Do you have to do a lot of cramming for the three English classes you take?
Actually, I'm not busy because I have to spend lots of time cramming. I'm busy because I have a part-time job.
哈，我原来还觉得 Eric 只选三门英文课是因为他偷懒呢。原来啊，他是因为要兼职打工，才没有这么多时间的。
In America, lots of students have part-time jobs to help pay for college.
那学生打工都干些什么呢?
Some students work on campus in places like the library. Others work off campus as waiters at restaurants.
不知道 Eric 他打的是什么工啊?
What do you do for your part-time job?
I work at a restaurant bartending and serving food.
Oh, cool. How do you like it?
I love it because all my hours are at night, so I can save my days for class and studying.
That's very convenient. Do you make a lot of money?
Yeah, the tips are great, and I meet a lot of fun people.
Eric 晚上在酒吧调酒。Wow, 太酷了。
Yes, but he must be very tired going to school all day and working all night. Did you hear how Eric is paid at the restaurant?
他说他在酒吧挣很多的 tips, 小费。
Exactly. Now let's find out if Patty has a job.
What about you? Do you have a part-time job?
No, I got a scholarship,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working.
That's great. Does your scholarship pay for everything, including classes, housing, and food?
That's right. Thanks to my good grades in high school, I got a full ride.
Patty 真厉害耶，有 scholarship, 奖学金，所以呢，他不用打工赚学费。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full ride 呢?
Some scholarships only pay for part of college. But if your scholarship pays for everything, you can say it's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Oh, full ride 就是全额奖学金，学杂费还有生活费全包了。Wow, Patty 一定特别优秀。
Yes, she said she got good grades in high school.
Wow, I wish I had studied harder in high school so that I got a scholarship.
Well, there is one big problem. Since the scholarship pays for my meals, I have to eat the food in the dorms.
Oh, right. The cafeteria food is terrible. But whenever you want a good meal, come to the restaurant I work at and you can eat for free.
Believe me, that is an offer that I will not refuse.
Patty 和 Eric 都觉得学校食堂 cafeteria 的饭菜不好吃。Professor Bowman, 在美国大学住在学生宿舍里好不好玩呢、啊、
Let's tune i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Patty 和我一样 She got a full ride, 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Well, I'm more like Eric. I had some part-time jobs in college, including bartending.
啊，你大学时也在酒吧里打过工 That sounds so cool.
I also started my own club.
你还自己成立了社团，是什么啊？
就是练习中文，说绕口令的社团呢。
啊，听起来好像相声社，真有意思哎。好啦，大学生活聊起来就没完没了，咱们还是进入下一个单元，礼节美语吧。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凑份子。
礼节美语
Sarah 转到新的工作部门不久之后在去吃午饭的路上遇到了原来的同事 Amanda
Hi Amanda, how are you?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whole gang since my transfer last week
We've missed you too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How is your new job?
It's great. I really get to focus on what I like to do, and everyone has been nice and welcoming. However, I'm having a small problem with my new colleagues.
What happened?
Sarah 告诉 Amanda 她很想念原来的同事。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gang.
大家都知道 gang 是团伙的意思。在这里呢就指经常聚在一起的一群人。Amanda 也说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Sarah 走了，办公室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 Sarah 很喜欢她的新工作，但是在跟新同事相处时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Well, thre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this month, and the policy here is for everyone to contribute $10 to a card and cake for each person.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I know.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At our old department, it was only $3 for each birthday, and there were only 10 of us.
原来这个月有三个新同事过生日 ,Sarah 不得不跟着一起凑份子。
They want her to contribute to the card and cake. Contribute is spelled C-O-N-T-R-I-B-U-T-E. 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是贡献的意思。这样一来
She will be out $30.
她一下子就要出30块钱。Sarah 跟这些同事还不熟，所以呢，觉得有点吃亏。Amanda 安慰她说
Well, every department is different. You wouldn't want your new coworkers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right?
What is that?
A Grinch is a person who spoils the mood at a happy occasion by being selfish or unenthusiastic. You know, a party pooper.
I definitely don't want to be that. But I still think it's unreasonable for them to ask me for such a big sum of money when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What should I do?
Amanda 警告 Sarah, 如果她不出份子钱的话,同事就会认为她是
Grinch. Grinch is spelled G-R-I-N-C-H. Grinch.
Grinch 专门用来形容自私而且没有情趣的人。Sarah 当然不想让新同事觉得他是个败兴的人。
A party pooper.
可他还是很不甘心，觉得新同事的要求不合理。
Unreasonable.
Reasonable 是有道理的，前面加上 un, unreasonable 就变成了没有道理的。这笔份子钱 Sarah 最后会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哎，凑份子的事真的很难掌握，出钱吧有点舍不得，不出吧 You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又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小气不合群。
Yeah, I know what you mean. When I was in China, I got invited to several weddings. I always had a blast until I learned that all the guests had to contribute a 红包 to the new couple.
对，结婚凑份子可比办公室帮人过生日的钱多多了。
Okay, let's stop complaining and listen to something fun and relaxed.
那就是体育美语咯。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Gosh, Patrick, this baseball game is taking forever.
Well, Yang Chen, a baseball game is 9 innings long.
Wow.
Yeah.
有九局
Right, innings、
uh-huh.
I-N-N-I-N-G-S
Oh, it's the 7th inning already? Alright
Well, you get to experience the famous 7th inning stretch, Yangchen
Yay! But what exactly is the 7th inning stretch?
Yangchen, it's a baseball tradition、
uh-huh.
Because baseball is such a long game
Oh, tell me about it
It lasts hours and hours, okay?
如果再碰上两个烂队，到了第七局，观众不都要睡着了吗？
So during the 7th inning, everyone stands up, stretches their legs, and sings a song.
大家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活动活动筋骨。Hey, Patrick, stand up, stretch your legs. Oh, I've heard that song before. 带我去看棒球赛。
That's right, Yangchen. At least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baseball.
I know a lot about baseball.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Well, I've stretched my legs. Did you stretch yours?
Yes, I did.
Okay, well, let's stand up and sing.
Hey,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这不是你唱的吧? I think it's Frank Sinatra.
Yeah, Yangchen, but I do know the lyrics.
Hey,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Come on, Yangchen, sing it.
Okay.
加油
Buy me some peanuts and Cracker Jacks.
Ah, there. Don't you feel better now? I'm gonna go to the snack bar, so、mm-hmm. would you like、peanuts? Cracker Jacks?
Just get me a beer.
唱
得不错啊 Danny 不过看棒球这么放松的事还需要休息啊那我们主持节目这么辛苦更应该 take a stretch
Yeah, let's do it
Cool.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和美国官员星期四互相指控彼此的阿富汗政府，并把责任归咎于对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遗憾地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新的阿富汗策略的中心是通过武力办法调节。他说，我们确定这个路线是徒劳无益的。美国政府的一位资深官员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说，总统星期一在向全国播放的电视讲话中提出的不只是一个军事策略，其中还包括很强的外交和政治成分，甚至还包括了经济成分。因此说它只是一个过于军事化的策略，这不符合事实。美国官员补充说，对于美国在阿富汗的角色，俄罗斯人一直在散布一些非常无益的宣传。俄罗斯正试图声称美国支持所谓的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组织，这是编造的。美国官员说，莫斯科对伊斯兰国的担忧正迫使他们考虑支持塔利班。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说，就俄罗斯向塔利班提供武器来说，这显然是违反国际规范了。本星期川普宣布向阿富汗增派4000美军，从而放弃了他早些时候做出的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战争的承诺，但是这个计划的细节仍不清楚。正在乌克兰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表示，川普政府在积极考虑是否向饱经战乱的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关于这个举动是否会被俄罗斯认为是威胁的问题，马蒂斯回答说，如果你不是侵略者，防御性武器对你是没有挑衅性的。上一任美国政府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会不必要的刺激俄罗斯，但是川普政府的官员开始重新考虑以前被否定的计划。一位中国公民因为涉嫌参与2015年6月美国人事管理局电脑资料库的黑客入侵事件，在8月23号在加州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受审。这位名叫于平安的嫌疑人星期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联邦调查局通过搜查令获取了他的简历。据悉，于平安1980年12月16日出生于上海，专长是电脑网络安全和电脑程序。有关当局向法庭提交的诉状指控他与他人同谋获取并使用恶意软件 Sakura， 促成对至少4家不知名的美国公司的网络攻击。在2015年的黑客袭击中，美国大约有400万在职或前联邦雇员的资料失窃，美国当局当时怀疑是来自中国政府的黑客所为，但是中国当局予以否认，并且表示他对任何形式的黑客袭击都将采取坚决和强硬的措施。泰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说，由于前总理英拉在一起针对他的渎职案当中没有能够出庭接受宣判，法庭向他颁发了逮捕令。英拉的律师表示，他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到庭。法庭把宣判时间改为9月27号。最高法院的声明说，我们认为被告正在躲藏或者已经逃走。英拉对与农场主大米补贴计划相关的指控拒不认罪，这个计划使国家损失了几十亿美元。英拉在2014年的一起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如果被判有罪，他可能面临10年有期徒刑，但是英拉有权上诉。安哥拉全国委员会说，安哥拉执政党在星期四公布的初步投票结果中遥遥领先，这立刻引起反对党的反对。全国选举委员会星期四晚间说，到目前为止，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星期三的投票中赢得了略超过64%的选票。在最后结果出来之前，首都罗安达仍然有可能成为争夺选票之地，几个反对派大本营的选票仍有待清点，执政党持有极其微弱的50%的选票。作为对美国总统川普南亚政策的全面正式回应，巴基斯坦星期四驳回了有关他庇护塔利班叛乱分子的指控，这些叛乱分子正在向驻阿富汗美军发动致命袭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发表阿富汗新战略讲话时，点名批判了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指责巴基斯坦在接受美国援助的同时，为美国所打击的恐怖分子提供庇护所。那么就在第二天，中国为巴基斯坦进行了强烈辩护，称国际社会应该为巴方的反恐努力给予充分的肯定。中国为传统盟友巴基斯坦撑腰或许不令人意外，不过呢，在今年六月份，中国外长王毅在访问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时，罕见地签署了三方联合公报，为调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行积极的努力。中国为何如此关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呢？是要借此来抗衡印度，还是希望拓展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又或者是要借两国之力来解决新疆问题？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的是华盛顿智库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普塔 Mr. Saurabh Gupta。 那么中美研究中心是一家由中国海南南海基金会资助的机构，我们欢迎他。欢迎你。
谢谢。
第二位呢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的国际关系学系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在礼拜一在讲述他的新的阿富汗战略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他是这么样来点名巴基斯坦的，他特别对于巴基斯坦的一些做法感到了不满。很多人说呢，他的这项指控与这个美国前朝的总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就来看看川普总统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川普总统星期一在他的这番阿富汗讲话里面呢，他说华盛顿不能够对巴基斯坦成为恐怖组织的庇护所保持沉默，我们向巴基斯坦提供上亿美元的援助，而他们却收留我们打击的恐怖分子，这种局面必须要立刻的改变。我想首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古普塔先生啊，川普总统的这项指控是不是属实？巴基斯坦是不是真的在为这些塔利班或者为这些极端分子提供庇护所呢？
I think this criticism is justified.
我认为，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实际上，这种批评很早就提出了。那巴基斯坦确实收留了和庇护了这些恐怖分子，他们从事这个跨境的恐怖活动，包括塔利班。不过，我要说的是，过去几年来啊，他们就做出一些努力，这个切断跟恐怖主义的联系。同时呢，他们跟恐怖分子打仗，但是他们并没有跟所有的恐怖团体切断联系。实际上，在巴基斯坦境内呢，现在还有一些少数的恐怖主义团体。因此呢，另外一个就是在喀什米尔那他们还这个使用这个恐暴力的圣战主义分子来达到他们的目的。那么而这种做法呢，必须到现在就杜绝才行。
是，那么既然像您说的，这个巴基斯坦，川普总统对巴基斯坦的这项指控可以说是可以得到证实的话，那么各界就想要知道，为什么中国会在这个时刻出面强力的来为巴基斯坦进行辩护呢？中国为何要这样做？
China has been reflexive in its support of Pakistan.
那么也在反思其支持巴基斯坦的问题。他们过去五十多年以来跟巴基斯坦有很强劲的关系。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一个非常忠实的朋友。而这个中国呢，跟巴基斯坦友好的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那当然，中国跟印度的关系它有些棘手。那有了巴基斯坦呢，可以这个发挥作用，可以这个发挥一些平衡作用。因此呢，中国呢， 这个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到底看这个杯子是半杯水是满呢还是空的？当然，这是涉及到这个巴基斯坦在这个反恐的问题上。你是把它看成半杯的水满呢，还是半杯水空呢？那而巴基斯坦本身它也是受害于恐怖主义，他们那儿发生了很多恐怖主义事件。那么因此呢，中国审视巴基斯坦的这个反恐的行动是通过这种透镜来看的，而他们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中国可以这个对巴基斯坦的决策过程发挥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您刚刚提到，实际上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遇害的事件，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有这样的报道，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来谈一谈中国方面在于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来说服巴基斯坦打击他们境内还有边境的这些恐怖主义，中国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继续我要回到我们在香港的丁学良教授。那么丁教授，您刚刚听到我们现场的嘉宾的分析，我也想请您跟我们谈谈您对于，我们知道这个很多中国观众都知道所谓的巴铁，中国对于这个铁杆盟友的关系可以说是历史源远流长了。那么到底现在中国是不是真的开始反思它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还是说中国仍然需要巴基斯坦的这个铁杆盟友，因为为了中国自身的一些相关的利益？您的看法？
这个对巴基斯坦的这个状况，就反恐方面的这个状况的这个描述啊，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巴基斯坦看作是铁板一块，巴铁，
嗯，
这个巴铁的铁的含义啊要搞清楚，不然这个就是糊里糊涂。这个巴基斯坦是这么一大，这个人口是1亿多人，而且它又处在这么一个非常险要的战略位置。这个说巴基斯坦庇护了恐怖主义组织，那么这个巴基斯坦，你是指巴基斯坦全国呢，是巴基斯坦的政府呢，是巴基斯坦的文官呢，是巴基斯坦的军方呢，是巴基斯坦的情报界呢，还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地区的一些部落呢？所以这个主语，这个宾语啊，得讲清楚，不讲清楚的话永远讲不清楚这个问题。所以第二个呢，我想回答的就是，在当年中国被苏联和这个包围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印度跟苏联关系很好的时候，巴基斯坦那个时候跟美国关系也很好的时候，中国就非常的看重巴基斯坦这个特殊的这么一种邻国关系。当然现在苏联没有了，但是因为现在中国跟美国关系搞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好，所以巴基斯坦的战略位置没有下降，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的，不仅仅就是跟一带一路，但一带一路是非常重要的，也不仅仅是用巴基斯坦来抗衡印度的影响，这也是很重要的，也不仅仅是记住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反恐来解决，至少是控制中国境内像新疆啊这些地方的这个分离主义啊，或者极端主义啊，或者原教旨主义啊，这都是很重要。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不想被美国以及和美国非常友好的国家所包围，因为你看东边的局势就是这样。如果巴基斯坦这里变得也是想回到以前的这种状况，比如说在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上，巴基斯坦依靠的不是中国，巴基斯坦仍然把同美国之间的军事和安全关系看得高于和中国这个关系，那么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引起他们担忧的。
嗯哼，是您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因为中国不想被美国和美国友好的这些国家所包围。那么您所指的是不是就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除了聚焦在巴基斯坦之外，对于川普总统在提出阿富汗新战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中国近年来在阿富汗的投资，还有他投资他的铜矿，投资各项的这种建设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中国是不是现在也把焦点转向阿富汗了呢？丁教授，您的看法？
中国转向阿富汗是很早的时候了，就是9.11以后，我们都知道阿富汗被炸得一塌糊涂。被炸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美国方面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讲，所以我在反恐这件事情上，美国一定要把阿富汗炸回到 Stone Age， 炸回到机器时代。那么当然了，从这个战争和建设之间的这个辩证法来讲，一个国家被炸得一厉害，就意味着他万一稍微回到了比较和平和稳定的状况，那么他的建设的需求也是最巨大的， 这跟现在的叙利亚的情况有点类似。所以中国在那地方投资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而且呢，这个对未来的这个阿富汗的矿产也好，等等这些东西也好，寄予越来越高的希望。所以中国不希望，中国是不希望看到美国重新加大对阿富汗的更多的军事力量的长期的这个驻扎在那里也好，或者说通过对阿富汗的政府、阿富汗的军队、阿富汗的保安部队的严格的控制，来培植一个，我想就是说在战略和安全问题上，把美国的关系作为第一位的这么一个邻国。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在做一些这个白日大梦，说阿富汗以后就100%靠中国了，他没做到这么美的梦，但是绝对不希望看到这种噩梦，就是阿富汗这里成为美国在中亚和西亚的一个新的、一个强有力的军事和安全控制的一块地盘。
嗯哼，那么我想回到我们在现场的古布塔先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今年的6月份有2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遇害的消息。那么消息传出之后，我们看到了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只要走出去就会有风险，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在谈中国的一带一路，如果要深入到巴基斯坦、深入到阿富汗地区的话，就会面临风险。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批评，在中国公民遇害之后，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个反应措施并不够强硬，没有强烈的去谴责这些杀害这个中国公民的恐怖分子，反而是质疑这些中国公民是被境外的这个传教团体所蛊惑。所以当时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说服巴基斯坦来打击他自己境内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您的观察和看法，特别是现在中国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似乎有很大的利益存在，特别是对于他的一带一路，中国真的有这样的能力来说服他的这些铁杆盟友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Yes, and you know there are two dimensions.
这个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安全问题。中国在巴基斯坦确实有少数的中国公民，比如工程师啊被害。那以前发生过，最近发生过。那因此在巴基斯坦是有这样的风险，你的公民在那里，在这些部落地区，那里安全不是太好，会有遇害的可能。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恐怖主义分子，他们这个从这个 Panjshir 谷地外移到其他地区，乃至外移到新疆地区，这呢就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担忧。那么这些冲突如果不解决的话，就有可能外移到中国的社会中，再给中国造成很多安全问题。因此在这方面中国有着合理的担忧，那么这是安全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呢，就是发展问题。刚才您谈到了一带一路的问题，在巴基斯坦一带一路的问题，我们管它叫这个中巴经济走廊这个问题。那里有种观点认为呢，你可以把发展带到这些地区来。这些地区啊，在经济上这个一直的发展不畅，这个非常贫穷，因此这些地区呢，这个居民这个有很多的愤怒，他们有可能这个成为暴力的温床，这个影响这个发展。因此中国在这一方面呢，这个在经济走廊上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应当有所发展。那么总之这两个层面，一个是经济，一个是经济发展，另外一个是安全，都做得好的话，中国这个要努力的去做。而巴基斯坦也支持这些政策的话，那么这呢就有可能这个制止这个地区局势不断的恶化，让这个地区呢变得更加和平平和。而这些地区呢又在是中国的周边地区，
那人家把它称为这个中国的这个软肋地区，中国周围的晚部软肋地区，这些地区如果发展好了的话，当然符合中国的利益。
嗯哼，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丁学良教授，您如此乐观嘛？因为我们知道，在习近平政府提出“一带一路”之后呢，那么现在我们刚刚听到我们的专家说，只要中巴经济走廊还有“一带一路”能够好良好的发展的话，把经济、把安全议题搞好，“一带一路”这些都是可以成功的来进行的。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摊子啊是如此的巨大，而且一带一路的一头一尾稍微比较好一点，中间的一大部分地方都是这个全世界麻烦最多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地方其他的这个投资方不太愿意花大钱，中国实际上是主动的跳了一个全世界最难咬的骨头，要想把它咬下去，当然中国现在的力度很大，也不能说一点咬不到肥肉，肥肉可能会咬几块下来，但是要是指望在咬的过程之中，对吧？想咬的肥肉都能咬得下来，而且不会把自己牙齿给咬坏，像这个恐怕太理想主义了一点。
嗯，
因为这个它铺的摊子太大了，所以你不能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大项目中间没有很成功的部位。我讲就肥肉，肯定有这个成功的部位的，但是呢，也要清醒的看到这一点，就是这个过程中间的整个这个。一带一路无论是陆地上还是海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严重的问题的话，它的这个传染的这个坏的传染的作用也是很大的，我想中国的高层在这一点上也不会太这个单纯的看待这个收益，也得要把这个负面的可能性要打得满满的才对，我希望他们早一点看到这种这个负面的危险。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等候发言了，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观众，这是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对，我非常赞成这个丁学良教授的分析，中共啊，他这个邪恶的政权呢、啊，他是要把世界的水搞昏，他把这个核武器这个制作过程呢、啊，都是去卖给这个巴基斯坦，所以给制造世界制造混乱，他是要把世界的水搞昏。你看他打开恐怖分子吧，他不敢去得罪恐怖分子。
嗯。好的，好，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那个“一带一路”确实中国投入了很多资金，应该说中国也有自己的利益吧，不光是为了结果的利益。至于说得到什么收获呢？由于中国媒体那个人民缺乏参与权和知情权，那个。对他的收益了解的很少，只能从美国之音一些国外媒体来了解。我希望这个中国媒体应该开放一下，让老百姓呢真正知道、了解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在世界上给别国谋取利益，中国获得什么利益？是吧？这个媒体改革是真正需要。许多人中国人参加美国之音呢，并不是因为他什么上帝，而是因为他有知情权、参与权。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要点，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和意见。那么这位署名叫大平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巴友好关系的基础主要来源于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威胁，这是地缘政治的典型的体现。那么同时呢，中共一方面需要巴基斯坦作为他陆上能源通道，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巴基斯坦来抑制印度发展，甚至影响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进程，把它作为一个筹码。所以中共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表明态度要来支持巴基斯坦。那么另外一位呢，这个署名杜三元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与巴基斯坦交好制衡印度，这巴基斯坦的角色就像东亚的北韩是一样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有几位这个网友，这位署名叫李欣的网友他提到，巴基斯坦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里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的滋生地，中国支援那个地方其实也就是等于是支援恐怖分子恐怖主义了。另外呢，一位署名叫 Cool Politics 这位网友叫酷毙了，他说巴 印两国其实都瞧不起中国，巴基斯坦只是在利用中国的虚荣心来对抗印度罢了。那么万一巴基斯坦不履行给中国的条件，难不成中国要像俄罗斯与日本当年在满洲那样派兵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吗？不过我们另外有一位署名叫 Chen Chen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我不觉得巴基斯坦是在利用中国的虚荣心这个说法。事实上从建国起已经跟印度打了多次战争，第二战争还导致了国土分裂，如今也是在克什米尔的对抗当中，这是巴基斯坦的存亡的问题。利用这个轻描淡写的词显得不太合适。那么至于中国，更是要保障自己的石油运输线，这样呢才能一拍即合，把国际理论理解成虚荣心，他认为呢这是不对的。那么当然了，这个网友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古塔先生啊。那么我们刚刚有一位这个湖南的李先生，他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呢似乎在国际间有一种搞浑水的这种做法，因为中国现在是巴基斯坦的最大的武器的供应国，那么中国在巴基斯坦我们知道多年来的投资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么他也提到了说，中国还把核武器的相关技术卖给了巴基斯坦，这些是不是确确实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国为何要如此的大力的来帮助巴基斯坦呢？
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忠实的伙伴，那两国之间的这种武器销售现在还在进行，这些武器销售包括导弹技术等等等等，因此这些都是一些高端的武器系统。那啊，还向中国还向巴基斯坦出售了潜艇，但是这么说是不对的，就是说这个中巴之间有核交易，这种核交易大概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进行的交易，比如在核领域的交易呢，都是民用核设施。那就比如说中国卖给一些这个核反应堆啊等等。当然外界对这种这个核供应国这个对他这种交易的合法性提出过这个异议，但这并不是问题。总之巴基斯坦是中国一个重要的战略的伙伴，尽管如此，中国啊，他们对于巴基斯坦的走势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比如支持那些这个非国家行为者在境外从事恐怖活动，中国还是有些担心的。中国一直在坚持说，当然要尊重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土完整主权，而这种跨境的这种恐怖活动是与中国所说的这种尊重一个国家的领土和完整和主权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归根结底，你可以这个拥抱巴基斯坦，可以对巴基斯坦实施你的影响力。当然，这种影响力的这个实施呢，还是要取决于巴基斯坦是否接受。但是中国呢，基本上呢是支持巴基斯坦，不认为这个在国际社会上孤立巴基斯坦是一种好的做法，因为那么做的话，可能导致巴基斯坦的行为变得更加恶劣。
好的，我们谢谢古普塔先生。那么丁教授您的看法，一分钟左右时间。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对于中国来讲的安全来讲，虽然现在还比不上朝鲜半岛那么敏感，但是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将会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重要。当然中国政府也没那么天真，认为在这里可以完全取代美国的影响，但是中国政府至少不希望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一带一路的这个出发点呢，这个从这个中国的沿海出去以后，海上和陆地上都要经过巴基斯坦，然后陆地上必须要经过阿富汗。中国绝对不希望看到在这个区域里面，这些国家这些政府，尤其是他们的保安和他们的部队完全都是亲美的，这一点是中国政府是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防止的。至于能不能全部搞定，那现在他可能还没有想到这么美好，但至少要不会让美国一手遮天。
嗯哼，所以确确实实有一种想要来取代或者改变美国在当地影响力的这样的一种作为。 是，好，我们非常感谢两位的专家。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讨论关系呢，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古普塔先生还有丁学良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